在当今的中国，被强迫失踪案例日益增多，也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下面我们请时事评论员武凡先生为我们做一下分析。武凡先生您好。
您好。
在中国，被强迫失踪的案例非常的多，比如著名维权律师高志胜已经消失多年，您能谈谈这方面的看法吗？
联合国在去年通过了一个公约，它称之为保护所有人免遭失踪的公约，在2010年12月22号正式生效。那么中共呢，他不参加这个公约，他为了免得遭受联合国的谴责和国际社会的谴责，逃避他的罪责，所以他不参加这个公约。而实际上呢，中共是为了对付日益强大的维权抗暴运动啊，法轮功的修炼者、宗教异议人士、异议律师和少数民族的抗议，说他一直采取秘密逮捕、秘密拘禁、秘密监视的手段，采取这些办法来对付中国老百姓。其中有两个最典型的例子，一个是高志胜，一个是艾薇薇。高志胜在几年前为了维护法轮功的权益，他给胡锦涛、温家宝写了两封信，写了三封公开信，公开信没有得到任何回答，可是高志胜却遭到了秘密逮捕。第二个例子，世界有名的艺术家艾薇薇在今年三月被秘密逮捕啊，送到这个小监狱里头，把他关了三个月啊，他自己称为几乎快死在里头。这就是中共典型的两个例子，当然还有其他很多无知其数的这些被打压、被拘禁的这些受害者。
在中国，虽然一批批的人被强迫失踪，仍然有很多人不畏强暴，继续站出来进行维权和抗争。那么您对这方面怎么看呢？
尽管中共长期的打压中国的民众，可是中国民众在持续的反抗，为了他们的自由，为了他们的信仰，他们不屈不挠的反抗这种秘密的逮捕、秘密的拘禁。这样这场浪潮正在兴起，现在联合国发出这样一个声明，给中国这些受到打压的人极大的鼓舞，因为世界力量站在中国人民这一边。世界，
谢谢您的评论，再见。
谢谢各位。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我是石涛。我觉得人如果不信神的话，是个确实很悲哀的事情。想想人不信神，人就信自己。现在的科学发展的这种高度程度，被人们吹嘘的玄乎其玄。刚刚发生的美国的飓风，从南到北就这么一溜达，就一个风，就这么一溜达，美国人束手无策。我觉得这应该使每一个人都想一想。而更有意思的，带着这么大的雨水淹了这么多地方，你常常的雨水那是淡水，可是飓风形成的是在海上，它并没有把海水拿起来转到陆地上。您说那淡水怎么来的？那样的飓风，它里头如果按照三峡水库的话，您说得有几万个三峡水库的水量在天上这么飞，然后饶世界放水。我就说的意思是，我们人认知的科学解释很幼稚，简单想想都不可能。一片云彩，如果它在云彩行走的过程中就在制造着雨水，而物质不灭的话，这个雨水就凭借着云彩带了这么大面积的降水，淹了这么多地方，你说这个云这么多水在天上飞怎么能解释呢？无从解释。但是在国内呢，人定胜天。我曾经有一个说法，就是今天国内呢，一官大压死人，一级压一人，一级压一级。而这一级压一级呢，上级对下级就是爷，下级对上级就是孙子。所以在中共的官员的官场当中， 几乎太多的既是孙子又是爷，这就是今天耀武扬威的那些孙子们表现出来的样，今天官场都是这个。而麻烦的就是这个体制营造了这个东西，而被欺负的是谁呢？是有人性的人，保持自己尊严的人，这样的人被欺负。而谁能活下去呢？就是面对这个社会，面对这个体制，就想说我今天受气了，让我儿子起来，明儿我儿子能够当爷。其实你让他让自己的儿子起来的时候，即使能起来，也是那句话，又是爷又是孙子，这是非常悲哀的现状。艾薇薇在被关押这么长时间之后，释放出来之后，第一次发出真正的声音。那法广呢，实际有两篇文章，那最新的一篇文章的题目是这么说的，艾薇薇怒批北京秘密关押制度。文章上来就提到说，美国的新闻周刊在星期日登的文章的题目叫做北京，这是自艾薇薇六月份获释之后首次在国际媒体上发表的文章。那美国媒体广泛的报道了这篇文章，华尔街日报称这一次是艾薇薇最大胆的违反其非正式保释协议的行动。路透社说，艾薇薇对中共当局进行了最尖锐的批评，谴责官方剥夺了公民的基本权利。而新闻周刊说，艾薇薇发现中国的首都北京是一座逼疯其人民的监狱。纽约时报说，在其愤怒绝望的文章中，北京的生活是卡夫卡式的噩梦。那卡夫卡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作家，那他被誉为当时那个年代最著名的作家，就像坦丁，就像歌德，在当时他自己的年代他那个身份。那而卡夫卡所描述的就是人们生活在一个非常看起来非常有秩序的社会里面，但是人们发觉他没无所适从，没有办法，完全被窒息了，一座监狱，应该就这么讲。那文章提到说，艾薇薇在文章中描述北京就是一座剥夺了老百姓基本权利的城市，在北京修建桥梁房屋的那些农民工就是奴隶，他们居住在非法的建筑物内。中共本身为了扩大市政建设，常常拆迁这些建筑，而他们的子女却没有学校读，学校被关闭了。那北京就成为了有权有势的这些所谓的具有优势权利的财产的人的生活的地方，这就是艾薇薇描述的北京。他接着说，生活在北京最糟糕的事情是你无法信任这个司法制度。我的噩梦的经历使我了解到，这个框架里有许多秘密关押地点，被关押者没有名字，只有号码，而数千座这种秘密关押地点，只有你被关押者的家属替你呐喊，没人知道你是谁，没人知道你在哪里，你也无法从街道、官员、最高的法院、警方，甚至国家领导人那得到任何的答复。他说他在被关押的81天里，他的妻子每天在寻找着他，没人给他答复。而这种秘密的关押地点最大的特征就是被关押者完全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切断你的记忆，切断你所熟悉的一切，把你彻底隔离掉。你不知道你在哪里，你不知道你要待多久，那你确切的知道就是他们可以对你做任何事情，但你又没法提出任何疑问。我觉得这个文章写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今天被中共失踪的高志胜律师，他在被短暂的放出来的那一时间里头，连续写出了两篇文章来揭示他所遭受的那种痛苦的磨难。那今天呢，艾薇薇写的这个跟高志胜当初写的那个有类似之处。文章最后提到说，这座城市指北京，跟其他人、建筑和街道毫无关系，只跟你的精神结构有关。如果我们还记得卡夫卡描写的城堡的话，我们就可以从中有所感悟， 城市是一种精神状态，北京是一个噩梦，挥之不去的噩梦。我觉得他从精神层面在描述，而当初高志胜在描述了他所遭受的酷刑，这就是铁铮铮的真正的男人，在北京的或者说中国的男人，在维护自己的尊严，维护自己家庭的尊严，维护自己认知的道德的这种准则的背景之下所遭受的磨难，这是每一个普通中国人面对的。美国之音对这篇报道的文章题目是这么讲的，艾薇薇说暴力城市北京噩梦挥之不去。 BBC 在报道艾薇薇这篇文章的时候呢，它的题目是这么讲，艾薇薇获释后发表文章猛批中共当局。而法广在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所用的题目是这么讲的，艾薇薇获释之后首度严厉批评中共当局剥夺人权。所以大家就可想而知，艾薇薇星期日这一篇文章在整个全世界的主流媒体当中反响有多大。就像我说，今天被失踪的高志胜律师在过去五年前六年前就做了今天艾薇薇做的事情，他所付出的代价是被牺牲了。而这两个中国的男人在替今天在中国大陆苟且偷生的其他的更多的人在嚷，在呐喊，在鸣不平，在维护普通中国人的尊严。要推翻的或者说要向说不的就是今天中国共产党政权，他的邪恶扼杀了普通中国人的精神。
英国经济学家信息社近日公布了一份关于全球最适合居住城市的报告，中国大陆有八个城市入选，北京排名最靠前。但是这一排名受到北京居民和各界的质疑，他们认为北京在生活成本、交通、环境污染、基本人权等方面都比较差。艺术家艾薇薇还曾经指出，北京是一个暴力城市。
英国经济学家信息社发起的这项调查每年进行两次，根据8月30号发布的最新一期报告，在全球140个参与调查的城市中，中国有8个城市上榜，北京排名最靠前，位列72名。其他入选的城市依次为苏州、天津、上海、深圳、大连、广州、青岛。为此，新唐人采访了北京居民和相关人士，发现人们对北京的看法和这份报告相差甚远。
北京这个城市表面上看啊，非常的所谓的这种现代发达，但是实际上普通的老百姓在这个城市里头居住，实际上是啊要忍受非常多的委屈的。这个城市在我来看，只有一些特权人士啊，一些富翁在这个城市里头，他们才能得到基本的这种正常的对待，而普通老百姓是不行的。
根据北京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截至2010年底，北京市机动车拥有量已达到480万辆，交通拥堵严重。为此，北京当局被迫长期采取单双号出行的措施。而今年4月份，北京沙尘严重，空气质量严重不达标。北京市的总人口更是已高达近2000万，其中有超过500万的外来打工者。北京超高的房价迫使很多人被迫蜗居。北京居民、刚获自由不久的艺术家艾薇薇近日在美国新闻周刊网站上发表文章，指出北京是一座暴力城市，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他表示，这座权力和金钱的城市中，政府官员、大企业负责人灯红酒绿，尽享荣华富贵，而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从事修桥、铺路、盖楼等重体力劳动，却住在破漏的房屋中，生活得不到基本的保障，他们就像是北京的奴隶。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长期以来被当局严格管制。对于现在的北京是否适合居住，土生土长的北京市民周中表示，每到所谓的中共敏感日，满街的警察和带红袖标的人让人看了觉得很恐怖。而且在一党独裁之下，北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根本没有改善的希望。
中国老百姓，政府不说了吗？中国老百姓素质比较低啊，连民主人权都没资格享受，连那个普选都没资格享受，所以空气质量各方面是一定的质量，那当然也相应要降低了。因为中国人是属于那个三等人，在国际上，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就给定义成那个三流人了。
从1989年的六四事件到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中共当局在北京的残酷镇压使这个古都充满杀戮与血腥。近年来，北京当局又对维权与上访人士强加打压，维权律师高志胜、许志勇、江天勇、滕彪等人纷纷被抓捕。为艾滋病患者呼吁的胡佳被判刑，毒奶粉受害儿童家长赵连海也被判刑，甚至身为艺术家的艾卫卫也被抓捕，非法关押长达两个月。
北京呢，现在居住就是有钱有势的人可以，你普通老百姓在那里真的根本就没有生存的地位。我在北京住了将近10年，就是因为有了上访这个事情，房东都不敢让我住那里了。
自6月中旬开始，北京市有近30所打工子弟学校相继被当作违章建筑遭当局强拆，数万学生面临失学的困境。新唐人记者常春、李谦、肖宇采访报道。
中共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8月16号一连3天访问香港，此次访问的原本被外界认为是他接任总理前热身的亲民秀，但是他所到之处大批警力布防交通瘫痪，居民有家不能归，记者的采访又遭到百般的阻挠，对示威的打压更是空前的疯狂，致使市民怨声载道，民间怒斥港警变公安的声浪不绝于耳。
李克强星期二抵港后，先到丽港乘坐家访，有穿着平凡律师 T 恤的住客被没表露身份的黑衣警员粗暴抬走。在他入住的湾仔君悦酒店附近，警方层层设防，将到场抗议的数十名社民联和保钓人士远远地挡在几十米的外围。社民联立法会议员梁国雄不满警方不让抗议人士接近酒店范围。
有没有带这个示威物反查？我所有嘅嘢咧都同第一球有關嘅咧，就係嗰啲黑材料，即係佢點樣樣發家致富啊，佢嘅事嚟
抗议人士一度冲击警方防线，双方发生冲撞，他们要求立即结束中共一党暴政，还政于民，平反六四，释放所有政治犯及意见人士，停止打压骚扰维权人士。李克强星期四早上出席香港大学百周年庆典仪式，警方将整个校园封锁，只准学生和职员进入。10多名港大学生身穿印有平反六四的黑色 T 恤，手持抗议横幅，从港大太祖桥出发，前往庆典会场陆幼堂，反对李克强到访，要求平反六四，并批评校方向中共献媚，有辱港大尊严。
第一就系反对李克强出席呢个庆典啦，第二系谴责校方咧咁样嘅安排咧系有辱校格嘅，第三咧就系捍卫香港大学嘅精神啦。第四就是向李克强展示香港人争取平反六四的决心。
大批警员在场戒备，将学生们团团围住，不准他们接近庆典的礼堂，双方僵持1个多小时，有学生出示学生证要求进入校园，接遭警方拒绝，期间双方发生推撞，港大学生会干事李成康被10多名警员推倒在地，拖进房间关起来。
我希望校方不要再为政治向中央獻媚，徹底去捍衛大學的價值，徹底去令到這間學校是真正成為一個自由的學校。無論阻撓是幾大，無論我們今天被警方是幾多推倒，強權強一個政治的高牆有幾大，我們作為一個港大的學生，我都是會堅持平反六四這個追求和決心的。
李克強離開港大後，隨即在中午前往中聯辦，警方在中聯辦周圍同樣層層設防，一批香港法輪功學員到附近打橫幅抗議，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對法輪功學員的殘酷迫害，一度遭到警方阻撓。紧接着李克强当日下午将为新政府总部主持揭幕仪式， 民间的抗议活动也随之达到高潮，包括香港支联会、民主党和社民联等多个民间团体的数百名示威者，从金钟地铁站游行到清政府总部大楼，抗议中共打压维权人士、侵犯宗教信仰自由，并要求平反六四、推动政治改革和改善人权状况。警方在接连清政府大楼的天桥附近布置大量警力，两旁架设铁栏杆，不让示威者靠近。
示威人士不满当局安排的示威区离新政府总部大楼太远，宁愿选择在天桥上进行示威抗议。
有人尝试跨越铁栏杆和丢折标语，遭警方阻止，双方发生多次冲突。四五行动成员抬着棺材道具试图闯关，遭警员阻止并将其拆毁。立法会议员梁国雄斥责警方剥夺市民表达自由是违宪行为。
他哋话保安嘅理由，同埋话上头话唔俾个棺材出现，考虑嘅就系话呢个棺材系代表为六四嘅死难者致哀。
李克强没有从抗议人士面前的政府总部正门进入，支联会主席李作人指责港府和中共当局联手封杀民间的反对声音。
特区政府系将所有民间是反对中共政权要求平反六四要求民主的声音呢是全面的去封杀。我们觉得特区政府这样做呢已经将香港是沦为另一个的内地的城市。我觉得是根本中央是跟特区政府今次两边一起去封杀，警方只不过是个执行的。
在场监察的香港人权总干事罗沃奇批评警方做法无理。
但是一个假棺材啊，或者这些表达方式是完全没问题的，甚至大家不喜欢的表达方式呢他都有权继续使用的。我相信这个是表面上就是违反了表达自由和市民的基本的宪制权利。
香港警方今次的安保措施比较97年回归和之前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共领导人访港的时候是严重的倒退，当时呢还允许近距离的示威抗议，连一向被中共利用来往自己脸上贴金和作秀的香港传媒的采访也被不断的遭限制，以往能近距离接触中共领导人的场面不在，报道内容更是受到限制，甚至连随身物品呢都要被搜查，上厕所也要有人在场监视。香港记者协会等多间传媒机构因此接连发表声明抗议。面对这些抗议声浪，香港政务司司长唐英年却形容为完全是垃圾。
3月20日，超过300名新闻从业员响应香港记者协会的号召，身穿黑衣由新政府总部大楼游行至警察总部，抗议警方在李克强访港期间阻碍传媒采访工作，斥责港警变公安，严重干预新闻自由，妨碍传媒监察政府及剥夺市民知情权，要求当局改正错误和公开道歉。
去采访的其实是少过一半，亦都確實係比過往領導人來港嘅活動咧係少嚇。呢個絕對唔係政務司長唐英年所講話，你哋常常都有得去做採訪，有片嗰啲片係政府新聞處嘅片，係新華社嘅稿。而家政務司長係咪講緊我哋要好似日後要好似啲喉舌咁樣去做嘢？
多位記者投訴，採訪期間遭到粗暴無理的對待。
西裝領上邊有襟章嘅男人咧，就嚟大力撳住我哋嘅鏡頭，問我哋做乜事，同埋唔俾我哋繼續採訪。咁我同我嘅攝影師當時已經係有問佢係咩人，同埋佢嘅行動目的係咩嘢。咁但係佢一路都冇交代啦。久前嘅期間，咁佢就講咗關於個攝錄機嘅時候，咁佢就講咗一句要整整佢。咁我當場嘅理解就係話佢可能想毀壞我哋嘅儀器。
以前我哋係可以喺個酒店嘅門口玻璃門嗰度咧，係等佢哋出去嘅。咁但係而家咧係連酒店咧，你一睇完嗰個電視直播之後咧，就一定要離開間酒店，仲要係喺對面馬路喺區域法院嗰度先至設一個採訪區，先至可以俾你等。咁究竟點解個安排會即係越褪越遠呢？
有線隊伍抵達警察總部後，要求警方當局出來交代事件。
警方并没有应记协的要求派出处长级人员接受请愿信，麦燕婷将请愿信撕毁并要求当局道歉，他们将抗议标语放在警察总部报案室门前然后离去。 港府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令香港社会各界担忧，基本法保障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公平公义等核心价值会逐步消失，一国两制会进一步模糊化，社会的谴责声浪不断升级。
李克強表達意見，亦都阻止記者近距離的採訪，這個是違反基本法的，民主黨是絕不容忍，要求呢曾偉雄是公開道歉。
我們覺得很痛心，即是人如果失了自己的良知，沒有自己的原則，為求討好獻媚，社會就是一塌糊塗，只會走向共產政權的懷抱。但是我在這裡奉獻今天獻媚的人，不要落錯注，共產政權不會生存得久。
所謂一國兩制，你不要將內地一套加諸在我們香港的自由社會裡面，你不應該將內地一套影響我們香港人表達意見的自由。我們有示威的權利，我們有集會的權利。
饱受批评的港大校长徐立芝也一连四次发表声明，向受伤害的学生和公众道歉，续信要求保安局长解释警方的做法，并重申必须维护港大教学精神。
香港大学体现了香港人真实的价值，自由、开放、多元，我们必须继续为香港社会的福祉作出贡献，我们必须保持警惕，维护大学的自主以及校园内外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这个是我们的传统。
港大法律学院院长陈文敏指警方的行动涉嫌非法禁锢，
当日个学生是手无寸铁，你需不需要拱他入去 后楼梯，为什么在后楼梯里面你要摆他在这里，不让他离开一段的时间，基本法提供了我们有人身自由的，如果当你一个人我没有理由，没有一个合理的理由而不被人离开，而我感觉到惊吓我不能够离开的时候，其实已经足够构成个非法禁锢。
被警员推倒禁锢的港大学生李成康表示，追究警方责任到底，现正寻求法律途径。具有极高公信力的香港大律师工会则发表声明，指警方在李克强返港时所设的核心保安区无法律基础，若为了避免政治人物尴尬而限制示威，做法明显不恰当，要求当局解释在立港城及香港大学采取相关保安措施限制言论、示威自由、限制记者采访的原因。新唐人记者林秀仪、潘在淑在香港报道。
有消息指香港警方今次的举动是为了明年香港回归15周年可能有更高级别的中共领导人访港所做的准备，但不管如何呢，港府的做法进一步折射出了中共与民为敌的本质，让香港民众进一步认清了中共的本质，也反映了中共政权摇摇欲坠走向灭亡的现状。好，观众朋友，接下来再让我们休息一下，广告过后请您继续收看新闻周刊。